微博热点，新鲜出炉。
我是如风，
我是可辉，
我是西岸。
微博出炉。
如风、西岸，不知道你们两位有没有关注中国留学生在外面的情况呢？那我前几天看到一条新闻啊，就是说美国康奈尔大学一个念大四的中国留学生在公寓当中结束了生命。临终前呢，他写道，我非常的不开心，我没有办法再和你们一起做实验了。医生诊断出呢，就是说小田早有抑郁症。那其实中国教育报报道说，2016年啊，约有55万的中国留学生在国外学习，他们经过痛苦的雅思、托福考试之后，进了理想的学府之后呢，然后面临的并不是快乐，而是不容乐观的心理压抑、焦虑症、抑郁症非常的多。
其实是不是因为就是离开家乡太远，而且那种环境啊，那种压力。
是的，是的，
人呐，难免。你说谁能没点抑郁啊？是吧？就是，但是跑到一个陌生的环境，然后学业压力又大，还有背负那个父老乡亲的所有的期望，一定都是教，就是非常优秀的小孩，
父母的那种寄托，
对，
那种感情上的思念。
所以说，一个哈佛大学的一个博士呢，他本身抑郁了多年之后呢，他研究了一下，他说那中国留学生到底面临着什么样的压力导致他们抑郁呢？他在纽约时报上发文，他就说现在中国留学生最大的压力就是学业的压力，对父母的愧疚，还有呢就是很害怕自己跟自己的导师不好沟通，导师不信任自己，还有就是当他们出现心理问题的时候呢，没有办法去疏导，没有合理的疏导和辅导单位。
我觉得是最后一点最重要，因为他们学业上的压力哈，他们都是考托福啊，考那个，我觉得这个应该很容易，就是作为学生来讲比较容易处理的，我努力一点，对吧，我花多点时间，但是最后一点就是没有办法去疏解这些东西。
其实呢，像心理辅导每个学校都是有的，像香港的这一点做的也是非常好的，但是那你知道
言语不够，沟通不
行，说的太对了，就是因为文化的差异，中国留学生无法用精准的英文去表达自己的那些千丝万缕的情感，而对面的那个辅导，
他想帮也无从入手，说不定他要找个跟他能说家乡话的心理的。
说的太对了，而他对面的那个辅导老师呢，完全不明白，说啊，你看着一道中国菜就会想家，我无法理解你这种情怀从哪里来。
他不理解中国人对于吃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是不是应该那个心理辅导呢，应该是一个中国人呢，可以聘请一些中国人呢，明白。
但是目前高校当中的
就业几率，
辅导人还是。在高校当中的中国辅导老师还是偏少的，
你也很难嘛，一个就是就像是一个外国人跑到中国来，我们不能够就因为一个外国人在我们这个大学留学，然后我们增加一个英文的然后全职的来辅导你的， 对吧。
其实抑郁症这种东西呢，真的是没有预防的，我可以说就是它发生了就发生了，大家才知道，原来你抑郁症。很多人抑郁症之前呢都是很乐观很向上的，
有很多，有很多非常正面非常开朗的人，
所以你怎么
这辈子都没想过自己会这样，
那
整个大环境的一个改变一下子会有些突发事件，那
的
确是比较容易。
这些优秀的留学生他们在国内真的是学霸，但是当他们到了大洋彼岸之后，发现学霸太多了，跟别人一比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而且到了国外他们还发现呢，他们真的没有真正的理解国外高等教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大家的方式方法
是不同的，
对
文化差异也很大，
这些心态最重要，不管怎么样，
那就多找人说说吧，我想不到其他什么方法了。那接近大自然。
对，他们还说高额的经济压力也是让他们觉得愧对父母的。
我喜欢一切矛盾的事物，黑与白，动与静，是与非，黑白之间找到个性，动静相宜，享受生活，便是非曲直，寻找真理，与你谈天说地，与你共享话题。正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希望是话不半句投机多。我是如风。
我想到最近你说到抑郁啊，大家又会联想到死亡。当然我希望就是大家都是能够找到一些解救的方法啊，或者是寻找一些就是专业途径的一些支援。那我最近看又是内地又有一个程序员又跳楼了，而且是一家大公司的通信行业的一个程序员啊，40多岁，然后大家又哇各种声音，
嗯，
因为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觉得说40岁这个中年危机真的这么难过呢？他们说就是因为你有上有老下有小，
是的，是。
然后大家想到的解决方法你知道是什么吗？建议不要随便生二胎
啊，
以及不要随便让老婆不出去工作，
就是说不要给家庭增加压力是吗？哎呀。那孔子说四十不惑，那看来在那些
四十非常惑，
仍然很惑呀。所以那其实可能是他特殊的那个工作岗位上是不是对于中年人的要求特别高呢？
其实没有什么工作岗位对于中年人要求不高。
没有啊，
因为很多人就会说你要不断的学习啊，在职学习，这世界变化这么快，你永远不可能有像20多岁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那个，对吧，新鲜的那种。
据我所知呢，就是他们有三高啊，不是那个三高，
嗯，
就是高龄就是他年龄，
嗯，
然后高薪，
嗯，
还有一个高就是他的那个高的地位在公司，
嗯，
所以这三类的人危机是特别大的，因为最容易被公司嫌弃的。
对啊，
就觉得
你工资这么高，但你我如果现在
请一
个小年轻都可以做到你这样的事情的话，我干嘛要请你，
所以他们压力相对来说是很大的，而且又是家里的顶梁柱，
对呀，
要养二胎，
然后要养老婆，还要养老人。
而且现在很多工作就流行干不完就要加班，但是中年人显然体力已经达不到了嘛，没有办法加班加点的去。
没有，据说这个跳楼这位也是还加班也加得很凶啊。但是有些时候就是行业，哪怕整个行业如果进入到一个低谷，其实你也没有办法控制啊。我就在想，人生呢，难免就是你有很多东西你没有办法去，真的是像你想的那么准备啊，还有很多的一个焦虑。但是如果真的因为这件事情，我选择在人生上面很多其他地方来止步，我也觉得有点好像太可惜了。
嗯，是的。
这么多的抑郁症，这么多难解决的问题，但是呢，你们看广告的话，可能有一些东西是可以夸大其词的帮你解决的，就是一种神药。
就是大家现在知道妈妈们最喜欢在那个微信上面转发的东西，
那这些抑郁症是不是就可以拿神药治好呢？
如果有这样的神药，我也很愿意试试啊。
对啊，但是这个神药呢，就说吃3个月就可以，那个你的腰痛脚痛就好了，吃1年保准你是健步如飞啊。像这样的广告词我们年轻人听了会相信吗？
但是不会相信。
要看，就是如果我真的是对这方面很有需求的话，我可能真的会很愿意试试。比如说我走路很辛苦，那如果你现在告诉我有个神药，是吧，
对了，就是抓住这种心理，更何况你是一个年轻人你都这样想，更何况是那些老人家。像我妈妈呢，一听这种广告呢，她就会花很多的钱，她一听啊，能治好我的病，能不疼，她就会去买。我妈妈很夸张的，她就是在那个电视广告上，她电视购物啊，只要电视广告上说是好的药，
最后一件
最后3天，最后1天，最后1小时，
她买那个药就是口服液来的，然后每年都要花掉1-2万的钱。
哇，那很厉害，
去买那个口服液来喝，然后他还叫我喝，他说你也喝，喝完以后呢，聪明啊，不累啊，就是包治百病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哦，你都不知道这里面放了些什么。
我就跟他说啊，我说你吃了你觉得好吗？他说我觉得没那么疼啊，
心理作用。
那糖尿病也好像也好一点了。我说其实这个药呢，如果有这么好的话，那些医院呢不用去看糖尿病了，也不用去看那么多的医生了。
对，
我说你不要再吃了，1-2万块钱你可以拿来去旅游去开心，用不着去买这些东西。对啊，但是他觉得他说痛不在你身上，
你感觉不到。
对，所以现在这个广告就是夸张到这个神药，其实他已经被那个很多那个药监局啊处理过很多次了，但是他依然在火卖。
其实内地其实都是有广告法的，但是广告法是如何来监督这些药物类的呢？
啊，
我一直存在着疑问。
有可能他们用一些很巧妙的避开那些广告法，说你不能用这个字眼，你不能用，
没有，他们就说这个药是保健品，它不是药。
哦，
也就是说
避开了药监局。
对，他吃了以后呢，它不会对你造成任何的损害，但是那个功效有没有这样的神奇呢？那就因人而异。所以说他走了这个漏洞，然后没办法，反正现在是在火卖，我又不理解，我就觉得这些老人家为什么这么容易 就
像大家在微信上面看到也是啊，就是明明你觉得很莫名其妙的一些帖子，就是大家在传的特别厉害，你知道吗？吃了这十种食物，你可以年轻十岁，寿命延长十年。那大家就其实也就是土豆啊，什么洋葱啊，
是这样的，七日瘦身汤是吗？其实就是
微信看多了，真是要消化一下。
没有，大家还是要真的是要理性判断。
对，但是这些广告能够抓住消费者的心理，我觉得他们在这方面的智慧，如果用在正地方，该多好呢？
微博热话题，我有话要说。
对于抑郁症这个问题呢，其实一直以来都广受关注，尤其是中国留学生的抑郁症的问题呢，其实很多大学都已经做了调查研究了。比如说2013年的时候呢，耶鲁大学就调查显示，有45%的中国留学生有抑郁症，29%有焦虑症。而同样的美国大学生呢，他们整体的抑郁症和焦虑症的比例仅仅是13%而已。并且啊，中国留学生不仅在美国，在澳洲、英国等等高校也都有类似的高强度的抑郁症的反应。那提到抑郁症这样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心里就想到，其实呢，人人都有自己忧愁的事情。就像有人说，成年人的世界哪有容易两个字呢？人生本来就是孤独的，这其实就是生活的本相。即使是每天在家的人，也避免不了孤独落寞的侵袭。那远离祖国和家乡的学子们，就会加倍地感觉到孤独疲惫。尤其是在文化差异、语言不同、学业压力大的境况下，那种孤独疲惫和忧郁就会更加地侵袭到心灵的深处了。其实不仅心灵上受到了极大的孤独和挫折的折磨，他们的身体也往往随之出现更加严重的问题，所以身心都不健康了。哎，怎么办呢？那可会也有不少在美国读书的同学朋友，他们定期会举行同乡会啊、华语角啊，去找到华人的教会啊，参加团契小组啊等等，用这样的方法使自己的生活丰富起来、温暖起来。那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的办法。我的朋友常常打岳阳电话，当然是用微信，不用付费。那他们常常告诉我，在华人教会当中呢，他们觉得真的是像家一样，圣经是最好的心灵牧养的良药。华人教会当中，大家都是讲着华语，文化相通，心情相通，处境相通，那种归家之感真的很浓。其实啊，教会真的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家，耶稣是爱的源头。他在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他还告诉我们，在爱里你们不用惧怕。亲爱的中国留学生们，在异国他乡留学压力真的很大。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必给你们安息。主耶稣才是我们真正的家，去找他吧。
这一段你陪我走，带着淡淡的情愁，放下曾经相知的朋友，迎向另一段未知的守候。这一段我陪你走，纵然只有短暂的聚首，也愿意将自己的所有和你一起分享，一起解忧。朋友来了又走，朋友来了又走，心中难免会有无限。